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丈夫十多年前在工地干活时遭遇灭顶的车祸，老板怕担责任，偷偷跑了。在师父的保护下，丈夫终于康复。我给大家讲讲我丈夫的亲身经历，见证法轮大法好。2002年，我丈夫在福建省一个工地从山上往下拉石头，用于修高速公路。车主是山东车队的个体老板，买的都是二手十轮工程车，共10辆，每辆车配2名司机。老板为了赶工程多挣钱，每辆车都改装加了护栏，因此车况不佳，又严重超载。5月7日上午10点40分，我丈夫的车开到离平地还有40米处，满载大石头的车突然制动失灵，凶猛地狂奔山下。货车翻滚到山底时，整车石头全翻滚出来了，车身严重变形，车头扁了，玻璃碎了，2个驾驶员都被甩出车外，1个司机当场死亡。我丈夫后来回忆说，当时出事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等醒来时感觉有人在抬他，还把他的鞋脱下扔了，并听到有人说，看看这现场，不可能活这个人。也有人说，再有10个司机也剩不下。120车拉着丈夫到了附近的医院，医生看伤势太严重拒收，只好转去省城大医院。到了省城医院，医生问明了120车上的护士，得知是严重车祸，丈夫又是外地人，病人的亲属也没在身边，没给抢救，让先交钱。可一时又联系不到车主，医护人员就把我丈夫扔在医院走廊里，都走了。丈夫只觉得身体软绵绵的，动不了，脑袋嗡嗡响，眼睛睁不开。听见围观的人在议论纷纷，这人怎么放这儿？这么严重的伤，怎么不给医治？怎么没人管？这样扔着不完了吗？也有人说，听说是山东人，出了车祸，他家人不在身边，没人拿钱，等待车老板交钱。也有人大骂，什么世道，得先交钱才给治。也有人说，这人真可怜。再说车老板，一看出了那么大的车祸，怕治好了也是植物人，更麻烦。以防后患，他一再拖延时间，想用时间把人拖死，好做一次性了断。从上午10点40分出车祸，直到晚上6点， 车老板才在交警的逼迫下到医院交了3000元钱，医院这才把人抬进手术室。当时我丈夫整个脸部、头部、脖子都严重受伤，肿胀变形，满脸是血，身上在不停地流血，衣服都被血浸透，造成严重失血过多。面部的伤口由于没及时医治，外表皮组织干死，缝针后不愈合，以致后来脸上留下很大的伤疤，前额头颅骨凹陷骨折，压迫颅内出血。3天后，车老板买通了交警，整个车队偷偷跑了，从此再也没联系上车主。晚上7点左右，交警问了丈夫是哪里人，家乡的电话号码。我在家里接到了福建交警的电话，说我丈夫出了车祸，要家人去医院陪护。当时我家孩子小，家里还有年迈的公爹需要照顾，我走不开。第二天，大伯哥与大姑姐夫坐飞机去了福建医院。大伯哥在医院见到他时，他的头脸肿大，眼睛肿得睁不开，嘴受伤刚缝合，说话困难，面部缝合了好几处，还翻着皮肉，满脸血迹，人已严重脱相，面目全非。我丈夫在福建医院经过38天的自费治疗，在家人的精心护理下度过了危险期。在家属的再三恳求下，医生给办理了转院手续，回山东本地继续治疗。我是修大法的，我深知是师父救了他，保护了他。从福建回来后，丈夫告诉我，福建医院的医生说会有一段危险期，一旦发烧将危及生命。因丈夫的前额颅内凹陷骨折，压迫颅内出血，致使他鼻孔一直流血，后来是流血水。一天他开始发烧，连续几天高烧不退，医生用尽所有的药都无济于事。虽然他眼睛睁不开，耳朵什么都听得见，他明白自己处在最危险中。这时他想到了真善忍，自己以后也要按真善忍做个好人。就这样一想，他开始退烧了，体温正常了，医生也觉得神奇不可思议。丈夫自己知道是师父救了他。丈夫回家后，我们俩一起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看师父的讲法录像。他刚回来时鼻孔一直流血水，第二天开始流清水，3天后停止不流了，完全好了。丈夫知道师父在管着他。经过1年的修养，在2003年正月底，完全康复的丈夫在朋友介绍下去青岛开工程车，后来开大货车，直到现在。是伟大的师父救了我的丈夫，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愿天下所有的世人都擦亮眼睛，认清正邪，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修炼故事节目。他外出奋斗，家乡老人说他有出息，同龄人羡慕他，但后来他妻离子散，回到了家乡，家乡人个个远离他，直到20年后，他成了屯里人缘最好的人。他遭遇了什么？ 又如何扭转家乡人对他的态度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在80年代初，我从农村老家只身来到黑龙江北部某城市工作，后来到吉林成家定居。一段时间后，家乡人总说我运气不错，没白到外面混，老人家夸我有出息，同龄的人也很羡慕我。到了1996年，我开始修炼大法，修炼法轮功要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到了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我妻子承受不住恐惧，担心我被迫害，哭闹着让我放弃修炼，还用离婚威胁我。一天，妻子崩溃地冲我大叫，问我还练不练。我坚定地说练，我想这么好的大法我是不会放弃的。接着妻子抡起巴掌左右开弓扇我嘴巴，我知道妻子是受了中共的谎言毒害，承受不住压力才会这样对我。于是我坐在椅子上紧闭双眼，一动也没动。这时女儿从里屋跑出来大哭，大声说，爸，你快说不练了，妈，你快别打了。妻子打了我足足30-40个嘴巴子后，抖着手停下来了。我说，咋不打了？妻子说，不打了，手疼。看着妻子的手心通红，我想，你手咋疼那样？但我脸都没疼。后来妻子还疼了好长时间。不久后，妻子又逼我离婚，还故意让我知道她有外遇。最后我逼不得已只身离开，净身出户回到了老家。回到老家后，我同父母住在一起，过去夸我有出息的老人对我不再热情，同龄人也不再羡慕我，见了面人们是能躲就躲，没人愿意与我说话。由于我练功受迫害家散了，哥哥们自然也是埋怨我。一天，我把三个哥哥都叫到父母家吃饭。饭后，我对他们说，这些年我不在家，爸妈都是你们操心，现在我回家了，以后你们就少操点心，我不出去打工，就种点地，在家照顾他们。父母都是70多岁的老人了，三个哥哥他们一听，内心自然欢喜。从此，一天从早到晚，我洗衣做饭，下地干活，担起所有的家务及农活，身体虽劳累，但心里踏实。当时农村生活还很困难，家家为照顾老人纷争不断，而我家却成了孝敬父母的楷模，一时间成了屯子里人们效仿的榜样。直到老人80几岁离世，我从没向三个哥哥提出任何要求。我们屯子口有一条季节河，一到大雨就会淹水，人们要过河就要搬石头搭桥，很麻烦。于是春季种完地，我就默默地开始捡石头推沙子，将桥墩垫高，让水从桥下流过。人们看到后，那真是说啥的都有。有人说，大伙儿走路，你一个人挨着累，犯不上。有嫂子辈的人半开玩笑半挖苦地说，哎，我说老四呀，练法轮功把媳妇儿都练没了，却回家做起好事来了。我也开玩笑地回说，可不是吗，做好事积点德，这德太少了。也有讽刺我的人说，还做好事呢，啥时候了，不傻吗。也有人到跟前帮着伸手干，但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就走人了。十几天后，这段宽2米、长4米左右的过水桥垫好了，从此人们再也不用担心过河了。后来我又发现，土路坑洼不平，人们出门遇到水坑就得绕着走。于是我又开始一条街一条街地推沙子垫平。可能我上一次筑桥，大家都看在眼里。所以这一次我修到谁家大门口，人们都主动伸手帮忙，态度和以前大不一样。 到了冬季下雪天，家家都是自扫门前雪，我却例外。我从家门往东扫雪，东边扫完就向西扫，而且碰到外出打工锁门的大门口没有人扫的路面，我全包了，而且这一扫就是20年。如果屯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需要帮忙，我是每家必到，特别是一到冬天，家家卖玉米缺人手，我是家家帮忙。就这样几年下来，屯子里及三里五村的人都知道了我这个练法轮功的大好人，于是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真相，还帮他们做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一天，一个兄弟遇见我，对我说：四哥，你得小心点，村委会有人透话说让人举报法轮功，举报一个人给不少钱呢，咱屯要举报你那可太缺德了，我看咱屯不会有人举报你。我想这话可能是真有来头。几天后，屯里年纪最大的王老爷子一脸认真地对我说：老四，别怕，真抓你问问咱屯人让不让，大伙都给你请愿去。看到屯里人明白了大法真相，不再误解大法，那一刻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经过20年，我成了屯子里人缘最好的人。很多人都说高深的我不懂，就看你这个人，我们就认定这大法好，这大法师父好。听众朋友，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从这个故事中或许正说明了这个道理，您说是吗？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曾经因为传播法轮大法真相被绑架关押，甚至被非法判刑，但是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兑现自己助师救众生的承诺。我讲几个最近遇到的民众渴望看到大法真相的故事。前不久，我按照往常一样轮流到各个集市上讲真相，发真相资料，发真相 U 盘。一天，我刚到一个集市，正在下雨，有一些人在一个屋檐下避雨，其中有一名警察模样的人，我想警察也是该就读的人，于是我对着一个红光满面穿着警服的人走过去，见他拿着一把手工做的香烟，便以他手里拿着的烟为题，和他寒暄几句后，我单刀直入地说：请记住法轮大法好，健康保平安。他马上接话说： 我当然知道了，法轮大法就是好啊。我问他坐三退了吗？他说，我早就退了，法轮功学院已经帮我退了。我说，给你个小 U 盘，更进一步了解法轮功。他说，我看过了，内容非常好，谢谢了，你给别人吧。我就转过身，向旁边的三四个人讲真相，对他们说，请记住，法轮大法好，健康保平安。现在瘟疫又来了，疫情一波接一波，人一堆一堆的死。我给你们个小 U 盘，里面讲的是法轮功真相，讲如何保命渡劫难，这是神叫我来救你们的，给你们的一个小渡船，这也是你们三生修来的福分。这时那个警察也转过身，对着这些人说，这可是个好东西，你们赶快拿着。我接着说，警察也说好，你们还有什么犹豫的？他们都高高兴兴接过 U 盘。随后我对他们说，退出入过的党团队组织，莫去受祭，灾难来时神保佑。我一一给他们做了三退，他们一再说谢谢。我说，要谢就谢李洪志大师，是他叫我来救度你们的。他们都同声说，谢谢李大师，谢谢李大师。一天，我在一个公交车站准备转车时，一个中年妇女对着我笑，而且笑得很灿烂。我想这是一个有缘人，就迎上去对着她说，请记住，法轮大法好，健康保平安。她笑着说，我知道法轮大法好。接着问我，你不记得我了，某天在某地你还给了我两个 U 盘呢。我说，我遇到的人太多，一时想不起来。他接着告诉我，你给我的两个 U 盘我还没有看呢，朋友听说是法轮功的东西，就被他们抢走了，还说让我去找你再要。我还骂他们了，我说，你们怎么不去要，这是拿现成的，要就100元钱一个。有个朋友说，法轮功的 U 盘一个100元值。听他讲后，我对他说，你帮助传大法真相，做了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是有大福分的。他听了非常高兴。我又给了他一个 U 盘，告诉他这是最新制作的，有大陆看不到的禁文。他双手接过后一再说谢谢。有一天，我在一个公交车中转站等车时，给一个中年男子讲真相，并且给他做了三退，同时给他了一个 U 盘。这时突然间冒出来一个女士，用手指着我大声呵斥说，你刚才给他讲什么？你给他什么东西？你说。周围有不少等公交车的人，旁边还有一个警察岗亭，但是我十分镇静，用平和的语气对他说，我给他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给了他一个讲法轮功真相的 U 盘。我刚说完，这女人突然改变了刚才的态度，用和气的口气说，法轮功我当然知道好了。原来她是男人的妻子。我又给这位女士讲了法轮功真相，也帮她做了三退。女子表示感谢，她还向我道歉。最近我讲真相时，感觉到老百姓越来越觉醒了，都在盼望能听到大法真相。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中共九三阅兵引出的真相，作者中国大陆西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1日。中共九三阅兵式录像流出这样一幕，习近平与普京走在去观礼台的路上的对话。普京兴奋地说，用换器官可以长生不老。习近平回答，人预测呢可以活150岁。习还称，70岁还是孩子。此视频一出，立即在国内外引起炸锅效应。在这么大的活动过程中，在一些国家的执政人员在场的情况下，两个独裁政权的首脑聊的公然是换器官使自己延寿，把百姓的器官作为使他们生命延长的备胎而引起的兴奋。在此看到了独裁者与百姓的关系，看到了独裁者的邪恶。作为平民，感受又如何呢？中共在自己享用百姓器官的同时，还有器官外交、国际器官贿赂行为，为其在国际事务中取得利益。器官移植技术成为炫耀的资本，百姓的器官也成为贡品、礼品。一、中共高官享用器官特供。2019年9月15日，来自北京301医院的微信广告公开宣布，2005年已启动981首长健康工程，延寿目标为150岁，称301医院医疗体系全球第一。2008年中共领导人平均寿命为88岁。广告称，60多年来成绩显著，数据表明中共领导人的平均寿命普遍高于西方发达国家领导人。北京301医院是中共中央的重要保健基地，此微信热传因引起争议后删除，而习近平与普京的对话把981首长健康工程及国家领导人用换器官来延寿的目标坐实了。我们知道，中共的高官在生活方面一直享有特供，从吃的到用的、享乐的都有优质产品与专区，医疗健康都有高昂的医疗费，甚至国外先进技术与药物都有特别提供。981首长健康工程让中共特权阶层又增加了器官特供。2014年3月，马航客机失联的事件中有239人遇难，当时官方给不出失联原因，但后来获悉因孟建柱的亲戚换肾，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给孟建柱亲戚做移植手术的医生与家属为逃避被灭口而去了马来西亚。为使这些移植医生与家属不漏网，中共派专门警察前去把这些人挟持回中国，在返回的途中发生了失联事件。也就是说，不止那些医生及家属，连同那些警察都一并灭口了。更恶毒的是，那些无辜的乘客也成了陪葬。有位熟悉中共内幕的大陆富豪透露，中共领导人的长寿秘诀在于随时准备杀人，用年轻人的健康器官替代自己衰败的器官，并常年注射由年轻武警提供的血清来保持更换器官的活性。他还透露，江泽民长子江绵恒患癌，已经3次换肾，杀了5个人。这种随需匹配器官的移植意味着随时屠杀健康的生命。为什么习称70岁还是孩子？因为儿童的供体会很快长大，移植后效果更好，可以使受体有返老还童之感。然而这一技术的成熟需要的庞大的器官试验体，后续不断的供体，这些又从何而来？据相关资料显示，中国失踪儿童每年20万，这20万儿童都怎么弄来的？又都去了哪里？迫害法轮功，器官移植产业化，形成活体器官产业链。换器官最早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有揭露，那时有位名叫钟海源的女子的器官被强摘， 给中共一个海军军官飞行员做了移植，但因那时中共是捂着盖着给内部人员做的，所以极少人知情。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大法修炼，因江泽民渡籍修炼法轮功人数比中共党员人数还多，所以开始无端迫害，造假诬陷，并扬言3个月铲除法轮功。江泽民下令对法轮功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并直接批复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自此，活摘器官地下器官黑市变成堂而皇之的公开产业。在江泽民闷声发大财的诱导下，器官移植这种无本暴利生意使党国军队与公检法勾结，形成产业链。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制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群体大冤案。从大量的法轮功学员开始，无数百姓的尸骨铺就他们活摘技术的不断翻新之路。许多大医院的网站上都大肆宣传器官移植技术如何高超，有成百上千的成功案例，并把某主刀医师的大名挂在网上。2006年3月，国际媒体报道了对来自中国大陆的证人之一皮特的采访，指称辽宁沈阳市苏家屯有一秘密集中营，关押有6000多名法轮功成员，他们的眼角膜、内脏器官包括骨髓被活体摘取出售，尸体在医院焚尸炉当场火化。同月，证人之二安妮出面指证，此秘密集中营就设在辽宁省血栓中西结合医院的地下医疗设施里。他的前夫就是苏家屯集中营活体器官摘除主刀医生之一，主要从事眼角膜摘取。他们逃离医院时，6000名被关押者只剩2000名了，约6000名法轮功学员当中的1/4的人已经被挖空心脏、肾脏、眼角膜、皮肤后死去，并被焚毁尸体。同月，来自军医系统的证人之三指证，苏家屯医院仅是全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分。目前全国最大的关押法轮功的地区主要是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仅在吉林九台地区的中国第五大法轮功集中关押地就有超过1.4万人被集中关押。最大的法轮功关押地代号 672-S， 关押人数超过12万。次月，这位沈阳老军医再度披露中共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官方流程，指出中共军方直接参与了器官盗卖勾当，仅他本人经手的伪造自愿捐献器官资料就有6万多份。2024年7月15日，曾任沈阳陆军总院泌尿外科实习医生的郑志证实，1994年曾与另外3名军医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直接开膛破肚，摘取了一名未满18岁军人的器官。郑志指出，事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在1999年7月20日下令镇压法轮功，规定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政策。当时军方接到命令之后，就开始关押大量法轮功学员，包括四川、武汉、东三省、内蒙等地都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关押很多人，因为中共军方可以调动火车专列。当医院需要大量法轮功学员供体，一夜之间调动专列可以将关押的人大量转移。郑志还指出，中国从那时就形成了活体器官库，当供体非常充足有利可图，就开始从军医蔓延到地方的医院，地方政府才被迫在共产党的指挥下成立了器官移植中心，比如肾脏、肝脏移植中心，包括天津武警医院、北京航空航天医院等，这都形成了活体器官产业链的一部分。二，器官移植产业带来的副业。初期活摘器官后是焚尸灭迹， 随着活摘器官的手术大量出现，尸体量也越来越大，也被用来赚钱。薄熙来夫妻不仅带头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还曾建厂制作大量尸体标本在国内外展览。因尸体量太大，那么可用来赚钱的脑路也大开，于是被摘完器官后的尸体也用来做更多创收，大脑做脑补品，头发做假发套，皮肤做移植，人油做护肤品，人肉做熟食厂食材，骨骼做植牙等材料。而且大多都是有门路的中共央企、国企、大公司才有机会得到。器官移植产业及副业，使百姓从韭菜的命运完全变成了人矿。韭菜是把钱掏空，还可以再生再割，命运比人矿还算是好些。把人作为矿物，就是取尽榨干，连再生的机会都没了。器官的暴力驱使移植技术的翻新，垂涎儿童与婴儿。随着法轮功学员的供体已满足不了日益膨胀的器官移植产业，满足不了越来越参与的更多人员的贪欲，器官供体的范围也越来越广，甚至从刚出生的婴儿身上摘取。中共在器官移植方面的大量手术，使他们越做越灵活，越做越上瘾，娴熟的游刃有余。刚出生的幼儿那么小，都可以做移植，因为幼儿的器官质量好，还可以快速长大。2024年5月21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举办儿童大器官移植中心成立仪式，来自全国各地100余名儿科医务人员参与了会议。这个消息不知引起多少家长不寒而栗，还有多少家长赶到这样的医院给孩子就医。2025年6月11日是中共当局定下的所谓器官捐献日，罗帅宇父母通过社交媒体披露了一年前儿子罗帅宇在湖南湘雅二医院实习，在宿舍离奇坠楼身亡案的部分证据，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迅速成为热点。2024年5月8日，罗帅宇作为湖南湘雅二医院实习医生离奇坠亡，警方认定为自杀，草草结案。而罗帅宇父母从其电脑恢复被删除的大量数据中，发现有湘雅二医院人员涉嫌器官贩卖等违法犯罪的举报材料，有录音，还有打印出来的资料，多达11119页。在公布的录音中，有湘雅二院的人给罗帅宇指派的任务，要求他寻找12名年龄介于3到9岁之间的儿童器官供体。另一份录音中，是湘雅二院的联络员在电话中表示，院长要求罗帅宇寻找儿童器官供体，并列出具体要求：3到9岁的孩子，又分3到5岁、6到9岁，男女各3例。每个组就是6例，然后取那标本有要求，不能沾水，要取静脉血。2022年江西省重点高中志愿中学15岁的胡星宇在学校内失踪，106天后在学校外找到尸体，内脏全无，在学校内都不安全，出了家门在哪里能安全？迫害法轮功练就的邪恶手段都用于访民，乃至所有中国百姓。迫害法轮功的初期，大量警察到北京解访，绑架后关押迫害，有的致死，有的判刑，关押到黑窝用毒药迫害，有的被关进地下集中营用于活摘，这些迫害手段也都一一用于其他访民。一位因房屋拆迁上访多年的老访民曾讲这样一件事，由于经常去北京上访，来自全国各地的访民有的彼此都认识了，成了访友。有一个老头，大概是农民，带着一个21岁的儿子来上访，其他人员没人理，来了几个人说受理他们父子的案子，父子俩就跟着去了，说先到医院体检。进了医院的大厅，父亲还去挂号处挂了号，有人带着他儿子走了，让父亲在那儿等着。儿子上了楼，父亲突然听到儿子的呼救声，父亲冲上楼，也不知在哪层，走廊又没人， 父亲呼喊儿子的名字，再没回音。他就上下楼找，房间都关着门，走廊也没有人。后来有个人把他手里的挂号手续还要走了，哪去了也没看见。父亲在医院跟谁说也没人管，几天过去了也没结果，再哭喊就说是精神病，没人理了。中共一面告诉国人党指挥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面教人民唱党啊亲爱的妈妈，一面让百姓对党献忠，一面享用百姓的器官。有多少百姓大唱洗脑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多少人一边上班劳作，支付着吃穿住行用品里的税款，一边说是党给他的工资，退了休也说党给的退休金。那党不做工不务农，他哪来的钱呢？是每个人贡献的税款在养着中共，中共在给全民洗脑，说他养着百姓。中共对国人是欺骗洗脑教育，骂为百姓发声的民主国家是反华势力，骂异议人士、民主人士不爱国，给中国人丢脸是卖国贼，不许听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实际上也的确有多少人跟着中共，选择不敢听、不信，对真相排斥和躲避，把为民发声的人士抓起来关押，说他们不爱国，危害国家安全。2019年伦敦一个独立法庭裁定，中共政权针对包括法轮功在内的少数群体进行活摘器官是事实，犯下了反人类罪行。2021年联合国人权专家报告说，除了法轮功修炼者外，其他少数民族也成为中共攻击目标，包括在中国被关押的维吾尔族人、藏族人、穆斯林和基督徒。三，中共是人类最大的邪教。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是妖魔，是人类最大的邪教。这个妖魔是西方来的，马恩列斯是西方妖魔的代表。共产党的教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就自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魔鬼撒旦用中国文化比喻，那就是比妲己更邪恶无数倍的妖精。圣经启示录中说，一个红色的恶龙，西方人又把它称为兽，从图画上看是长了角的七个头的红蛇，加入他的组织的人举手宣誓就被打上了兽印。这兽是红色恶龙，自己说红色政权，被这兽打上兽印不除掉，毒誓不清除，人就被这兽拖入地狱，继续被他奴役，就是加入他的组织，就被打上了兽的印记。在西方社会，《圣经启示录》这部预言影响最大，而很多民间的高人都知道，共产党符合赤龙、红兽的特征。《圣经启示录》中还称，能否抹去兽印，将是人人都必须面临的生死之间的选择。天要清算中共了，人怎么办？废除加入其组织时发的毒誓、宣誓，就是西方人说的抹去兽印，摆脱魔咒才能摆脱中共，生命才不被红魔拿走陪葬。
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来谈谈善是如何传播的，以及为官如何为善。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善行给我们自己力量，也激发别人行善。孟子说，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不论是哪个文化，存善心、行善举， 都是被社会肯定的好德性。但是并非所有的社会都充满善行，甚至有人人为劲敌的社会。那么善良的社会风气是如何形成的呢？一，居上位的人以身作则。宋史记载了一位宋朝时候的官员陈尧佐，他个性善良，生活节俭，虽然经济条件不差，但他使用的器物、衣服坏了就修补，不任意丢弃。当他出巡看见野外的动物时，必定告诫左右随从不可任意伤害他们。陈尧佐在寿州任职时，有一次发生饥荒，许多百姓挨饿，因为不忍人民受苦，他便率先捐献米粮，命人做成粥食来赈济饥民。他的善行很快流传开来，寿州其他的官吏以及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知道后，都模仿他的善行，争相捐献米粮。因为捐献踊跃，因而保全了数万名灾民的生命。宋朝名相吕夷简退休前，宋仁宗请他推荐继任人选。吕夷简以深知天下百姓的苦乐为理由，推荐陈尧佐给仁宗。后来陈尧佐官至宰相。二，居上位的人移风易俗。隋书记载了一位隋朝时候的官员辛公义，他求学勤奋刻苦，为官爱民如子。辛公义担任民州刺史时，当地有个风俗，就是害怕接触生病的人，假如家中有人生病，全家人都躲避他，导致父子夫妻之间不愿意相互照料，善心与孝义无存，很多生病的人因此过世。辛公义很忧虑，想改变这个不良风俗，于是他派遣官员四处巡查，把生病的人都接到他的官府，安置在厅堂里。辛公义放了一个卧榻在厅堂，从早到晚一边陪着病人，一边处理政务。他用自己的薪金买药，请医生帮这些人治病，并亲自劝慰他们进食。许多病人因为他的照顾而痊愈。之后，辛公义将病人家属请来，教育他们说，过去因为你们抛弃生病的家人，所以他们病重而死。现在我将病人聚集在我的厅堂，每天和他们在一起，假如说接近病人就会跟着生病死去，那我不是早就该病死了吗？而且病人还痊愈了，你们不要再相信那些错误的习俗了。病人的家属都很惭愧，并道谢离开。从此，那个不良风俗被革除，人们开始互相关爱。一个社会只有在多数人都有善心善行时，才能达到孔子所说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祸不必藏于己，利不必为己的做人准则。但有善就有恶，善良的社会不会自动生成，除了民众主动对善的认同外，最重要的是居上位的人以身作则，加以鼓励和塑造善良风俗，将善流传开来，以阻止恶的蔓延。而当中最重要的起始点是居上位的人必须以身作则。下面再来讲两个为官仁善、灾害绝迹的故事。一，借住在车棚里的清官，野兽都不给他添麻烦。南北朝时，南梁的孙谦不受百姓的馈赠， 非常清廉。每次离职从官府搬出后，因没有私宅，就只得借住官府的空车棚居住。天监六年，孙谦担任零陵太守，之前该郡多有猛兽，孙谦到此地上任后，伤人的野兽就绝迹了。孙谦离任的当夜，野兽就又出来害人了。孙谦官升至光禄大夫的高位，活到92岁的高寿，可见如此清官必然得到上天的眷顾，连野兽都不忍心给他添麻烦啊。二，为官人善，蝗虫不敢为害。汉朝的鲁公在肃宗时担任中牟的县令，用善德教化百姓，百姓信服。建初七年，郡国蝗虫伤害庄稼，却不入中牟地界。河南的长官袁安听说了，怀疑蝗虫不入中牟的事不实，派使者核查。使者到了中牟地界，看到有野鸡从桑树下悠闲地走过，一点不怕人，旁边有儿童。使者说，孩子，你为何不捕野鸡呢？儿童说，野鸡方将孵育小鸡。使者感叹，蝗虫不犯境是一奇异之事，连小孩子都有人心，又是一奇异之事啊。当年庄稼大丰收，袁安对皇帝上报了鲁公的善政，鲁公被升为司徒的官职，获得了81岁的长寿福报。当一个地方官把百姓教化的连小孩子都有人心，一个人人都有人心，道德标准很高的地区，怎么会不平安丰足呢？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巨阳。朗朗上口的《三字经》里，开篇就提到了教子有方的窦燕山。接下来再讲讲窦燕山弃恶从善得福报的故事。窦燕山，后晋时期冀州渔阳人，年轻时曾经为富不仁，倚仗家里富裕专行欺诈，穷人向他借粮，他小斗出大斗进，昧心行事。由于他尽做缺德事，到30岁还没有后嗣。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已故的祖父和父亲聚在一起，教训他说，你要赶紧回心向善，因为你多行不义，恶名昭彰天朝，不仅没有儿子，而且寿命也很短促。孩子，努力多做救人济世的善事，才能挽回天意。窦燕山从梦中醒来，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他把祖父和父亲的叮咛一一铭记在心，立志从此改过行善，大积阴德。后来他的妻子连续生下5个儿子，他悉心教子，非常注重孩子的品行是不是端正，心地是不是善良。由于窦燕山抓住了教育孩子的根本，他的5个儿子个个登科及第。在窦燕山恶报即将加深之际，先祖托梦训诫，是窦燕山的幸运。可贵的是，窦燕山知错能改，迷途知返。窦燕山从自己身上看到了作恶的后果，才能在以后对后嗣的教育问题上得其精要。五子登科不仅仅使窦燕山家族兴旺，声名显赫，更为后世人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古人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一个家庭， 积善是幸福的源泉，反之，如果积不善，或者总做坏事、恶事，必有恶报来临，更甚者会祸及后辈子孙。窦燕山的故事就是一个诠释这句话的例证。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机缘》。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1999年7月，中共镇压迫害法轮功后，为了使被中共谎言迷惑毒害的世人明真相得救，从此法轮功修炼者利用各种形式走上了一条讲清真相的艰难之路。歌曲表达了修炼者救人的心声，歌词是这样写的：在迷中你沉沦很多，在人中你尝尽苦乐，在世中为名利茫然奔波，在心中总有无名的忧愁。你来了，来听我说，你走了，明白许多。要救你是我对神的承诺，你得救是我最大的快乐。今生结缘你和我，听真相明白几多。世间的荣华带不走，同化真善忍大法才是来世的嘱托。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朵朵莲作词、精进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机缘》。
在你中你沉沦很多，在人中你尝尽苦乐，在世中为名利茫然奔波，在心中总有种无名的忧愁。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